今天我们要讲生命读经，那生命读经呢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就是我们每一次读经，或者是你来听到，或者是你自己研究圣经，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得着丰盛的生命。如果你没有这个目的，那我们听到就白听了，我们读圣经也白读了。所以我们今天的求神帮助我们，因为我们这个生命读经呢总共有20堂课哈、哦、那大概你听完以后就会比较了解。那我们今天呢只是一个开场啊、哦、就是一个开场白，然后稍微简略的介绍一下，然后希望我们能够慢慢的进入圣经上帝话语的丰富里面。所以不要忘记这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要得着丰盛的生命，第二个目的呢就是要用圣经的总原则来解经。我们解释圣经不能乱解释的，一定要用圣经的总原则来解经。比方说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啊，第二次再来，那我们知道马太福音24章那里讲说，当你们看见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那这个无花果树呢是什么？是指的什么？如果我们查考圣经，我们就知道，哎呀，原来这棵无花果树呢是特别指着以色列以色列这个民族。然后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哎呀，我们就知道从圣经里面旧约圣经这样查考下来，我们就知道原来无花果树发嫩长叶是指的四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指着以色列国，第二方面呢就指着迦南美地，就是以色列地，第三就是指着圣城耶路撒冷，第四呢就是指着圣殿啊，耶路撒冷城里面的圣殿。那我们晓得第一呢以色列国我们知道主后70年他已经被罗马帝国把它消灭了。从此之后以色列这个国家呢就从地球上完全消灭了，一直到1948年5月14号上帝的应许临到他们，因为要无花果树要发嫩长叶啊，果然他就发嫩长叶了，他就复国了，一夜之间他就复国了。本来他们打算啊在阿根廷南美的地方建国，因为犹太人非常有钱非常的奇妙的上帝特别赐给犹太人很会赚钱，他们本来是最好的农夫啊，很会耕田啊，后来呢就漂流到全世界各地，成为最成功的商人。所以大家统计大概全世界所有的财富每3块钱里面就有1块钱就流到犹太人的口袋里面，可见他们的财产财富是真多。所以他们在南美洲呢，他们要建一个国家，买一块土地那是很简单的，在那里建国。然后英国人呢就跟他建议，你们如果真的要建国，你们就在非洲非洲的那个乌干达这个地方我把一块土地给你们，你们就在这里建国好了。但是呢很奇妙这些都不是上帝的意思，因为圣经里面讲说你们一定要归回本地，一定要归回原来的地方。所以很奇妙的就在1948年5月14号一夜之间犹太人就宣布复国了，他们建国了。一宣布建国四面八方埃及的军队打过来，叙利亚的坦克攻过来伊拉克的他们也准备大军准备进攻。但是很奇妙，一直到今天以色列这个国家仍然存在。因为很多人说为什么犹太人那么惹人讨厌呢因为他们很会赚钱，你做生意无形中当然会得罪人，所以大家不喜欢。二次大战的时候希特勒的德国人就把他杀了600万。除了这个原因之外呢，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大家都要把犹太人赶尽杀绝？为什么？因为这是魔鬼的计划。圣经里面说，犹太人这个无花果树要花嫩长叶，他一定要复国。如果你把犹太人二次大战的时候全部消灭，犹太人怎么复国？上帝的旨意就泡汤了，上帝的旨意就无法成就了。所以这个无花果树花嫩长叶就指的是这四方面，他一定要复国，果然就复国了。然后呢，全世界的犹太人就陆陆续续的回到自己的家乡啊，就归回本地了啊，这个也应验了。然后呢，1967年六日战争，耶路撒冷城就收回来了。收回来之后呢，犹太人说，从此我们绝对绝对不离开这个地方。现在呢，剩下最后一个，耶路撒冷的圣殿一定要重建。按照目前来看，绝对不可能。为什么？因为耶路撒冷的圣殿山上面现在有两座的清真寺，你如果要把清真寺拆掉，那就会引起全世界回教徒的反对抵抗，就引起了世界大战。所以到现在他们还不敢再等时间。但是呢，圣经讲说，当教会被提，外邦人的 得救人数满了，教会被提啊，那个时候呢，犹太人啊也被提之后，然后世界有七年的大灾难，然后耶稣回来之前，圣殿一定要重建。目前看是不可能，但是圣经讲的话一定要应验。所以如果我们从圣经的那个总原则来看啊，你就不能乱猜说啊，耶稣什么时候要来啊，有人说什么时候去年什么时候要来啊，有些人以前也说过，都没有应验。但是如果我们查考圣经，一点一滴的来查考，哦，原来是这样的情况的。所以我们解释圣经一定要用圣经的总原则来解释。好，我们底下来再看一些经文。刚刚我们读的圣经啊，这个圣经里面讲说，你们查考圣经，这个你们是指着谁？这个你们啊，是指着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就是指着文士跟法利赛人。这个文士是干什么的？文士是专门研究圣经，他们抄写圣经，然后同时呢，他们解释圣经。如果你圣经不懂的地方，你就去请教这些文士。所以这些文士呢，可以说他们是圣经的专家，他们对圣经非常的熟悉。而这个法利赛人呢，也是一样，他们就是把文士呢，对旧约圣经的解释他们一定要遵守遵行，他们遵守圣经的话，好不好？很好。所以呢，耶稣呢常常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义要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你看文士法利赛人那么认真的在读圣经，如果我们不能够胜过他的义，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懂得那个诀窍啊，那我们进不了天国了啊。这个是另外一个题目啊。那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个你们啊，你们，耶稣对这些宗教领袖说，你们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你们是圣经的专家，你们查考圣经好不好？很好。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好不好？很好。犹太人知道上帝的话是宝贝的，它里面有永生。圣经是很奇妙的一本书啊，跟化学物理教科书不一样的。当你读的时候，你可以得着生命，上帝就把那个永生借着他的话赐给我们，这是非常好的。他们也知道，然后，我们知道啊，给我做见证的第三个就是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这是耶稣讲的，全本圣经呢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旧约圣经里面总共有303个地方啊，讲到 耶稣基督啊，上帝怎样为我们预备救恩？耶稣基督啊，要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他要在生在什么地方啊？生在伯利恒，然后呢，耶稣怎样为我们受苦，为我们钉十啊，然后为我们升天，还要第二次再来。圣经里面都有讲，总共旧约圣经有333个地方来讲到啊这些。所以整本圣经从旧约一直贯穿到新约啊，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啊，这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最后一个呢，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今天啊，如果我们有前面三个查考圣经，好不好？很好。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上帝的生命，好不好？很好。啊，你知道圣经也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好不好？很好，但是还不够。如果你只有前面三个，你漏掉了最后一个，我们不肯到耶稣面前来得生命，那前面三个呢，完全就徒然。所以马丁路德他讲得很好，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当你查考圣经的时候，你要把耶稣基督带在你的身边。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求主啊，你开我的眼睛，你开我的耳朵，让我知道你话语的奇妙。这样的话，你从主每一次我们读圣经，每一次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从主那里来得生命。我们不要像这些宗教领袖，他们有圣经的知识，他们是法学专家，但是呢，很可惜，他们不肯到主耶稣这里来得生命。好，我们再看往底下看经文。所以耶稣他在这里约翰福音第六章63节这里讲说，人活着乃是灵，我们人活着乃是靠着上帝的圣灵啊。我们特别是我们信了耶稣，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呢，主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愿意接受圣灵的引导，接受圣灵的带领啊，所以我们就活着，我们的生命就会越来越丰盛。所以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体贴肉体的乃是死。所以这里讲到灵跟肉体，肉体是无益的，因为你体贴肉体啊，就是死。你体贴圣灵，什么叫体贴圣灵？就是说你愿意接受上帝圣灵的引导，上帝圣灵你愿意接受他的管理。主啊，你的圣灵来管理我们。当亚当夏娃之后犯罪之后，我们每一个人最不喜欢上帝管理，都是自我中心，我只要我喜欢照我的意思来做。但是当我们一个人信了耶稣之后，从此呢，我们不要这样，我们说主啊，这件事这样做可以吗？啊，我决定这样做好不好？你的意思是怎样？你愿意谦卑的寻求上帝的旨意，你愿意接受圣灵的管理。如果你愿意这样的话，你就是活在圣灵里面。人活着乃是灵，叫人活着的乃是灵。你如果体贴肉体，以自我为中心，最后呢，就是走向灭亡。因为我们人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体贴圣灵的。一直到我们真正重生得救之后，我们才会谦卑下来。主啊，我知道我靠我不行，求主你的圣灵来引导我，我愿意接受你的带领，我愿意接受你的管理。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我们愿意，刚刚我们唱的诗歌很好，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当主的话在我们心里引导我们，他就会掌管我们的人生。当你有什么需要的时候，圣灵就借着他的话，上帝已经讲过的话再给我们讲过一次。圣经的话叫做真理的道，真理的道叫 Logos。然后呢，当圣灵借着圣经真理的道再跟我们讲一次的时候，就变成生命的话，叫做 Rhema。 所以我们要把主的话，生命的道很重要。但是呢，当我们把生命的道记在心里的时候，有需要的时候，圣灵就透过真理的道深藏在我们心里的话，再跟我们讲一次，这个叫做 Rhema。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再往底下看啊，再来呢，我们常常说啊，读圣经啊，读圣经呢是牧师的事，因为牧师要讲到，所以他应该好好读圣经。读圣经呢是传道人的事，是神学院的事，是那些学者、圣经学者、专家的事。不是的，读经不是学者、专家的事，读经是每一个人的事。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你都会碰到试探，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碰到试探。当你碰到试探的时候，你怎样胜过试探？你如果没有上帝的话，你胜不了的。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的软弱，但是有上帝的话在里面，好像耶稣呢，他在旷野接受魔鬼的试探，当他30岁出来传道的时候，魔鬼试探他，他能够胜过魔鬼。为什么？因为他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所以主有上帝的话在他的心里里面，他就胜过了。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平常我们都不好好的读圣经，那当然我们就不容易胜过了。不是说你读圣经的人都会胜过，但是呢，如果我们真的读圣经，主的话会引导我们。我们有时候也是会软弱的，但是呢，主会一步一步带领我们，从软弱之中，从失败当中呢，越来越长大成熟啊。所以读经是每一个人的事，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见试探，不是只有学者专家。学者专家他们也是很多的试探的，但是呢，不是只有他们读圣经祷告。很多人读圣经祷告，就好像刚刚耶稣责备他们的这些宗教领袖，他们读圣经祷告，但是他们就不要耶稣，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他们不愿意到主面前来得生命，这是很可惜的。我们再往底下，今天啊，我们读圣经啊，我们要从四个人来学习。第一个人呢，我们要从这个使徒保罗啊，使徒保罗来学习。我们知道全本圣经总共有66卷，新约圣经呢有27卷，旧约圣经呢有39卷。啊，如果我们开始要学习圣经，我建议你们先把圣经的目录把它背起来啊。圣经的目录是什么？创世纪，创世纪就是创嘛，出埃及记就是出嘛啊。我们有目录的时候都有一个简写，所以创世纪、出埃及记、创出、立民生、苏士、德傻傻、王王代代、拉弥斯、博斯真传歌、塞耶埃杰旦、和尔摩尔拿、米红哈欢盖亚马，就39卷。然后泰可入耶、图罗林林、加胡灰西、贴贴提提，你把它念成哭哭啼啼，贴贴提提、多门莱亚、比比耶耶耶尤其，就是27卷。你如果把这个目录呢按照顺序，你把它背起来。你要翻圣经呢就很容易了。我是鼓励，因为年轻的弟兄姊妹，你们还年轻，年轻的时候都读圣经。牛顿他说过一句话，圣经这本书值得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投资在它上面。牛顿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他是伟大的天文学家，他是物理学家，他是数学家。你知道微积分啊是牛顿发明的啊，然后呢他发明那个光的分解、光的颜色啊，红橙黄绿蓝靛紫，他是非常伟大的科学家。他这样聪明的头脑，但是他说，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研究圣经。 他说圣经这本书值得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研究，来投资在上面。所以我趁着你们还年轻的时候，我鼓励大家啊，一定啊要好好的研读圣经啊，这是对你们一生来讲都很有价值的。一个人敬畏上帝，什么好处都不缺。一个敬畏上帝的先生，他一定会爱太太；一个敬畏上帝的太太，他一定会顺服先生；一个敬畏上帝的父母，他不会惹儿女的气；一个敬畏上帝的儿女，他一定会孝敬父母。所以这是非常可靠的一件事情啊。今天有师母啊，师母坐在那里啊，我哦在这里，我们结婚了快40，我们结婚了快明年，今年啊，明年我忘记了，对不起，明年才快40年了啊，40年，所以呢，我们觉得就是说，你如果敬畏上帝的话，夫妻的感情是真的会越来越好啊，越来越好。我说一个见证啊，因为前不久师母呢，她脊椎肿瘤开刀，那是很难开的，她胸椎后面肿瘤啊，那她把后面的骨头把它打开啊，拿掉，然后呢用那个显微手术刀到脊髓里面把那个肿瘤1.5公分，0.9一公分啊，1.5公分那一块肿瘤把它拿出来。啊，一般来讲都会变成残障啊，要坐轮椅的。感谢主呢，他恢复得很快。你看他本来坐轮椅，后来就用沃克，啊，后来用拐杖，后来连拐杖也不要，现在他走路了。所以这是上帝的恩典。他2月24号开刀，到昨天刚好满6个月。所以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啊，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你真的好好的读圣经，两件事，祷告读圣经是我们的根本。那我们今天不讲祷告，祷告呢是另外一个题目。那我们求神啊帮助我们。那圣经里面呢也给我们很多的榜样。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榜样呢，就是使徒保罗。使徒保罗他的老师是叫做加马列。加马列是谁？加马列呢，就是老师的老师，就是拉比的拉比。那些拉比呢，都是教的摩西五经，还有旧约圣经的。他们是圣经学者、圣经专家。但是呢，加马列呢，是当时保罗的时代最优秀的老师啊，就老师的老师。所以名师出高徒。那使徒保罗在加马列的门下受教，所以呢，他怎样？他是学院派的，他可以说把整本旧约圣经都把它背过，因为他学院派的，很仔细的读圣经，一个字一句话啊，还有什么他们都搞得很清楚的啊，所以他保罗呢是学院派的。新约圣经27卷里面有13卷，如果包括希伯来书，就14卷是他写的。所以大家公认保罗，使徒保罗他是最懂得读圣经的人。那你要从他的身上来学习怎样读圣经这是很重要的。那使徒保罗呢，他是上帝话语的执事。什么叫做 话语的执事？就是上帝的话托付给他，上帝把他的话托付给他，叫他能够记录下，叫他向大家传讲，这个叫做话语的执事啊，话语的执事，他真的是话语的执事。因为你看新约圣经如果没有保罗所写的，那圣经就不完全了。那保罗他年老的时候，他对他的接棒人叫做提摩太啊，提摩太是年轻的接棒人，所以他告诉他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因为提摩太从小 他在那个好的金钱的环境里面，特别他的外祖母呢教导他圣经，所以他从小就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所以你看，我们从小就读圣经，年轻的时候你读书的时候，记忆力最好的时候，你好好的去研究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我们不要只有世界上的智慧，哇，什么都懂啊！世界上的智慧都懂 ，iPhone、iPad， 哦，现在孩子好厉害，哦，都懂，哦，高科技他都懂。但是你如果没有教导他敬畏上帝，最后呢，就什么都不懂，都不在上帝面前来讲，他都是没有用的啊！所以我们要跟提摩太一样，从小明白圣经，然后得着得救的智慧。这个比那个博士的什么都还重要的啊！所以我们不仅自己得着，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啊，我们的下一代，还有下下一代都是这样的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先从保罗的身上来学习。我们再往底下看，保罗他劝勉提摩太，提摩太后书这节圣经呢是非常宝贝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什么叫默示？默示呢，就是上帝呢亲自吹出来的气息，上帝用他的口所吹出来的气息。你知道亚当夏娃啊，上帝把亚当造出来，用地上的尘土造出来的时候，他是死的。然后圣经说，上帝呢向他的鼻孔吹了一口气，啊，他就活了。啊，就是那个默示，默示的意思就是上帝所吹的气息。你知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门徒害怕的不得了啊，都躲在房子里面，因为怕犹太人，怕罗马兵丁。但是呢，耶稣呢向他们显现，然后耶稣呢向门徒吹了一口气，那一口气跟上帝吹在亚当鼻孔那口气都是一样的，也是这个字啊，就神所默示的。所以你读圣经呢，你就从主那里呢得着生命的气息。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怎样呢？圣经一教训，教训我们，督责，督促我们，责备我们。有时候我们走歪路了啊，去不好的地方，或者是要做不对的事情呢，哎，主的话呢就责备我们，不可以，不可以，那我们就接受主的声音啊，然后这是督责我们，然后叫我们归正。你跌倒了不要紧，主把我们带回来，主的话把我们带回来，让我们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一节圣经很宝贝哈，所以你们慢慢的、慢慢的、一点一滴把它研究，然后把它记起来，对我们很有帮助。然后我们再往底下看，我们第二个要学习的对象呢是约翰啊，使徒约翰。使徒约翰呢？他的启示，他不是学院派的，他是打鱼的渔夫。他淡水河边打鱼，加利利海边河边打鱼，大家都瞧不起他。渔夫能够做什么？渔夫怎么能够写出约翰福音，写出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啊？怎么启示录？大家都会怀疑。渔夫不可能的，其实真的是他写的。为什么？因为他活到九十几岁。所有的门徒里面他活得最久，活到老学到老。虽然他不像使徒保罗学院派的，但是呢，上帝没有让他马上殉道。十二个门徒大部分都为主殉道，年纪轻轻的就死了，就为主殉道了。只有上帝让约翰活得那么久，活到九十几岁。大家有时候很羡慕啊，上帝不公平啊！啊，为什么让约翰活那么长啊？其他的人都好像很短命。其实活那么长才不简单，因为你知道吗？使徒约翰活着，他是活的殉道士，他是活的殉道士。你要为主殉道啊，死了死了算了啊，我们要死很快 而实在上好像砍头砍头一下子解决了，痛苦没有了。但是你每天为主活，你每天为着爱主的缘故你活下去，为了荣耀上帝，那就不容易了。所以他是活的殉道士，活的殉道者比那些已经死的殉道者还更难能可贵，因为他每天都准备为主殉道，那是很不容易的。然后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讲到三个主题，他说神就是灵，神就是光，神就是爱。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章到第七章呢，就讲到神就是灵，灵就带给我们生命。然后第八章呢到十二章就讲到神就是光。然后从十三章到二十一章就讲到神就是爱。所以约翰福音就是围绕这三个主题，神就是灵，如果没有神的灵我们就没有命了，就没有永远的生命。如果没有神我们就看不见真光，我们就活在黑暗里面。如果没有神的灵我们就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爱。所以约翰是很宝贝的他写了约翰福音，然后写了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然后最后写到启示录启示录就告诉我们人类的将来，整个世界的结局到底是怎样。所以上帝重用他，所以他的启示比使徒保罗是一样的。使徒保罗有很大的启示，上帝也照样给使徒约翰非常大的启示。然后我们看到从创世纪来到启示录，耶稣怎么讲？耶稣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从人类宇宙的开始，天地起初神创造天地，一直到人类的结局都记载在圣经里面。因为主呢他是开头，他也是末了，他是阿尔法，他也是欧米伽。请我们再往底下看，我们第三个学习的对象是税吏啊，税吏马太。这个税吏啊，在当时犹太人来讲是最卑贱的，他是最有钱，好像我们今天一切向前看，你只要有钱就好，不管你这个钱哪里来，你只要有钱就好。各行各业，你当医生也好，律师也好，现在都是用钱来评估呢。哦，这个医生最会赚钱，哦，这个律师最会赚钱，哦，各行各业最会赚钱啊，这个人了不起。因为我们已经活在了这个黑马的时代。你知道启示录有四匹马吗？启示录第六章讲到四匹马，第一匹马白马出现，第二匹马红马出现，第三匹马黑马出现。我们已经来到了黑马的末端了，教会很快就被毁。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了解我们这个整个世界的局势，这是非常重要的。那马太呢？马太呢？他是非常有钱的人，十二个门徒里面他最有钱。为什么？因为他是罗马帝国的代理人，罗马帝国的税制呢是拍卖制度，我这一年要收2000万 OK， 他就把这2000万大家去拍啊，去拍卖啊，谁拿拍卖这个拿到了这个收税的权利了。所以可见马太他是很有钱的，他拿到这个收税的权利，然后呢他就去向同胞来收钱，他收钱了就讹诈同胞他2000万他到了以后他交给罗马政府，剩下的还有2000万他就放在自己的口袋。所以马太非常有钱但所以犹太人很讨厌他们，因为他骂他是吸血鬼为罗马政府做事他是犹太奸所以大家痛恨他把他当作妓女一样税吏跟妓女是一样的。所以你在马太的头上，当他一走出来在街上，大家看就骂他这个坏蛋，这个坏蛋。所以他是什么明显的罪人， 很明显的，大家一看到说这是大坏蛋，大坏蛋。而我们呢，通常都是怎样隐藏的罪人，好像犹大一样。犹大我们一开始不知道他是罪人，后来他卖耶稣了啊，犹大是坏蛋，他把耶稣卖了32银子。啊，你看那个彼得啊，彼得也是坏蛋啊，彼得呢，他也是隐藏的罪人，他3次呢否认耶稣啊。你看那门徒里面有一个叫多马的，他怀疑耶稣，他也是隐藏的罪人。所以大部分的人来讲都是隐藏的，不像马太。马太是很明显的，大家一看到他就讨厌他了。哎呀，这个大坏蛋，这个大坏蛋。但是很奇妙，上帝呢？透过马太，他悔改之后，让他写了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是所有的福音书里面，把上帝的话记载最完全的。然后呢，他里面常常讲到2次的原则。所以我们从马太的身上可以学到怎样读圣经这个功课，这很宝贵的。好，我们再往底下看。耶稣呢，只用3年半的时间，凡是跟过主耶稣的人，被主耶稣成全的人，都成为惊天动地的人物。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呢，他的学生很多，他花了120年的时间，耶稣呢只花了3年半的时间。凡是跟从过主耶稣的人，被主耶稣成就的人，都成了惊天动地伟大的人物。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谢谢主的恩典，所以今天我们有信来信耶稣，这是主的恩典。我们信耶稣不是自己的功劳，而是完全上帝的，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全世界现在人口有70亿，我们能够信耶稣，而且能够真正的成为主的门徒，是主的恩典，不是你的功劳，不是靠着行为。所以我们谢谢主，但是你愿意像这些门徒一样放在主的手中，主就让我们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所谓伟大的人物，不是在世界上人家看起来哇非常轰轰烈烈的，不是的，是在上帝的眼中是非常伟大，上帝要用你。好，我们再往底下看。最后呢，除了前面三个使徒保罗、使徒约翰还有马太，我们学习怎样读圣经，最重要的我们要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来学习读圣经。有时候你会认为说耶稣当然会读圣经嘛，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不错，他是上帝的儿子，但是不要忘记他也是人子，他成为人的样式，他也经过成长的过程，也经过学习的过程。可是呢，耶稣呢读圣经跟我们不一样，他一看圣经他就马上领会，他就了解了。我们有时候读了圣经，好像刚刚我们读的文士法利赛，耶稣常常责备他们，你们所认的圣经你们没有认过吗？你们不是天天在读圣经吗？为什么好像没有认过圣经一样？我们求死的不要让我们成为这个样子，我们愿意常常到主的面前来得着生命。所以我们要从耶稣身上来学习读经法，而耶稣的读经法是最主要，是他复活之后，耶稣复活之后开始呢向门徒讲解圣经。耶稣还活着的时候为什么不向门徒讲解圣经？因为时候还没有到。等他复活之后，你知道吗？有两个门徒往以马忤斯的路上，耶稣呢开他的门的眼睛，然后跟他们讲解圣经，从摩西五经先知的书跟他们讲解。然后门徒聚在一起的时候，耶稣呢又跟他们讲解圣经，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能够明白圣经，凡圣经里面所记载的都跟他们讲解清楚了。所以我们要从耶稣的身上来学习怎样读圣经，这是非常重要的。我想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因为讲到太多你们吸收不了啊，我讲的也很辛苦，所以我可以休息一下。OK，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低头，我们来祷告。慈悲天父上帝，我们感谢敬拜你，主啊，今天你让我们有机会， 我们已经信你的人，我们都知道怎样祷告，但是我们今天要学习怎样有功效的读圣经，怎样读圣经对我们帮助最大。主啊，我们谢谢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一点一滴的能够更详细的从使徒保罗的身上从老约翰的身上从这些圣经里面这些伟大的人物马太的身上还有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来学习怎样读经祷告，一点一滴的来学习。主啊，你的话是非常丰富的，我们常常不容易了解，但是我们愿意存着谦卑的心，我们也恳求圣灵来教导我们，让我们一样一样的来明白主的话语。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感谢，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Slide editor Pam Few PowerPoint has new details.